各位弟兄姐妹早，很感谢神，在今年当我有在美国的时候，当然有几个月回去台湾，在美国的时候每一个月几乎都有一次机会能够来到 Charlottesville 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信息。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一起思想很多不同的主题，但是特别感谢神，在这个周末让我们从星期五有机会跟一些慕道朋友，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再一次来看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是一位牧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顾念我们，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他要引领我们，他还要牧养我们，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星期五再一次来回顾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昨天下午我们在这边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题目，叫做奴仆君王。这是两个对比，奴仆跟君王，但是我们在耶稣身上都可以找到这样子的属性，而且他也盼望我们今天基督徒能够成为一个小基督，能够像他一样在这世上成为别人帮助别人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君王来管理。那今天是这三天当中最后一次，好像跟昨天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关系的一个题目，叫做不能坏的冠冕。但是待会我们分享下去的时候，其实会发现说神真的有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能够盼望我们能够认清楚，不只认识这位神，更认识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认识他赋予赐予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好不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为过去三天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虽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在这个地方听到三天的信息，但是孩子相信你真的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过去，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但是我们肯定的一件事情是，将来你也愿意，你必与我们同在。但是不只是带来恩典，不只是带来慈爱，不只是带来能力，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更大的一个计划。但是盼望今天我们能够从你那边领受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盼望我们能够认清楚我们的标杆，当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能够竭力殷勤在主面前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你的圣灵今天早上向我们说话，感动我们，继续在我们生命做装备改变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我用一个题目叫做不能坏的冠冕。谈到冠冕，我们今天比较，其实现代的人比较想讲到这句话，其实说不定很多人并不太在意所谓的冠冕。今天人在寻求的是成功，是钱财，是名誉、权力，很多这世上的事情。我们谈到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的时候，我们没有人会提到冠冕。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每四年我们就会被提醒一次，我们还蛮羡慕冠冕的。怎么说呢？每四年有一次的夏天，我们都会有所谓的奥运会。奥运会，过去八年前记不记得在哪里？北京，北京。我觉得我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特别会觉得，哦，那个时候我在做什么，那个时候我在说什么。我现在可以想到我那时候在哪里看北京奥运会，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四年前呢，伦敦。那今年过去的这个暑假，大家有没有在看奥运会？哦，每一次奥运都有一些新的英雄，一些不管是男男女女啊，在我们心目中很敬仰、很羡慕。那在美国的这些电视节目，他们也巨细靡遗，不只是报道他们在竞赛场地上面的这些精彩的这些片段，他们还会做深入的报道。看到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做的什么事情，你会发现这些好像平常很平凡的人，我们在路上碰到都不会注意到他们的人，但是到了奥运竞赛场上，结果他们竟然到最后能够站在那台上奏起他们国家的国歌，领受那样子的荣耀。这是好像常常会在我们这样经过这些过程当中触动我们的心。谈到奥运，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很多人想到就是，哇，奥运有好多不同的竞赛项目，长跑、短跑、游泳、跳远、田径、球赛，各式各样，连射箭、射击，各式各样很有意思，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竞赛。 而且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恩赐，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所有的，其实能够参加十项全能已经蛮不错的了。在那样子田径赛，如果能够拿到十项全能，我们就说是铁人，其实不是铁人哦，那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人，超人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的，你会这样不一定会另外一样。但是我们看到那么多有天赐才能的人，其实我从八年前一直到现在整个奥运，我最个人最敬仰的一个人叫做 Michael Phelps， 大家有没有听过游泳的？他到今年还在拿金牌，总共拿了23项金牌，以为过去了，以为酒醉驾车被逮捕自杀，他又回来又拿了5面金牌。待会我们会多思想一下他的故事。但是你说他有天赋才能吗？有人真的是用 computer 去研究他的身材，说他的肩膀如何，他的腰如何，他的肌肉如何，这是天生的一块材料，难怪他拿了那么多的金牌，拿了那么多的奖牌。但是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他比赛到最后，他只不过他其实再多滑一下就可以拿到金牌，但是他没有滑，结果拿到银牌。记不记得有一次，即使是你有恩赐的人，没有锻炼，没有训练，没有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努力的时候，即使是再有太多的很大的天赋才能，也不一定在最后能够拿到那个金牌。我们发现他们在竞赛场上，他们并不是说以几秒几秒在算，是零点几秒在那边比。不只是有天赋才能，你要锻炼训练。其实 Michael Phelps 他还要带帽子的，他这次好像说帽子坏了，还跟他的队友借那个泳帽。哎，他们只泳帽有关系吗？有，在那个水中连那 一点点都会有差别的，你都要训练的，你的知识各方面天赋才能锻炼训练。当然我们最羡慕的是到最后，哇，胜利的时刻，荣耀的时刻，站在台上，我们有在那边奖牌等等记录，留名千史等等，这些我们是很羡慕很羡慕的，会想到这些事情。但是奥运会跟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我们只在电视上面看，在新闻报道上面看，但是其实奥运跟我们人生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我们是在人生的竞赛场上，我们的标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是在人生的竞赛场上，我们的恩赐才能是什么？当然很多人说我们要选择学校选择行业的时候，我们会在那边选，但是很多人大部分选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出路比较好。有多少人在想说参加奥运的时候哪一个比赛将来出路会比较好吗？其实很多人参加比赛，一方面大部分会看的是自己的恩赐才能在什么地方。连很多打那些桌球的，我们国内我们叫做乒乓球桌球，哎，他们从小他们有他们的才能被挖掘出来，体操的也好，各式各样。在人生的竞赛场上，我们有没有在看说我们的恩赐才能在什么地方？但是就像刚刚说的，不只是恩赐才能，我们不要说竞赛场上，连在我们的学业上，在国内要经过高考那么多的考试，进到一个好的学校，并不单单只是聪明才智可以，在这人生当中没有那么的简单，我们也是需要经过操练，需要经过节制。当然我们很羡慕这些得胜荣耀现在现代的话有人说得胜组那个是在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群人当中，我们会去羡慕这一群人。然后我最近其实离开台湾很久了，离开我们华人圈很久了，最近看到一个字我看不懂那是什么意思，鲁是鲁，蛇是 snake 那个蛇，我看到这两个字鲁蛇是什么意思，最近真的是我后知后觉，最近才知道原来是年轻人在叫 loser 叫做鲁蛇，都要学习新的话语，那个 loser 美国人家小孩子叫 loser loser 这些失败的人都一天到晚输的人，我们还把它翻成中文叫鲁蛇 loser。因为我们很鄙视这些 loser， 我们羡慕这些得胜得到奖赏的这些人，当然我们希望得到称赞，我们希望得到荣耀在人生当中。但是一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就觉得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真的要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吗？ 而我们有些时候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生命会有改变。我们听礼拜五听的信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哇，神把他的救恩白白赐给我们，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他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我发现说，很多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的生命开始变得很，英文说 easy， 很悠闲。我们的生命是 a walk in the park， 我们每天都在公园里面漫步。一碰到什么事情啊，求神给我力量，求神给我们带领，求神把我们这些难处拿走，求神如何如何。我们自己好像失去了以前有的一些斗志，一些这些能力，我们就说啊，不要靠人，我们要靠神。其实这些是没有错，但是很危险，因为有些时候英文说 overlook， 我们忽视了其实神在我们身上，他是有他的心意，他并不是要我们成为 baby， 每天等着天父为我们帮我们换尿布，带我们去哪里走，这不是他的心意。他要我们在灵里出生之后，他要我们刚开始没有错，我们是属灵的 baby， 但是他要我们慢慢长大，慢慢长大之后呢，哎，发现跟这些事情并不是完全隔绝了。我们跟奥运会有关系吗？平常人看奥运看到这些，我们基督徒神儿女跟奥运有关系吗？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曾经用一句话这么说，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平常我们不太会去注意这个经文，两个理由，我们常常把得救跟得奖赏混在一起了。我们以为得救是白白的，得救是恩典，所以我们以为得奖赏是白白的，得奖赏是恩典，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就会得，这是我们第一个错觉。第二个，我们把奖赏本身弄错了，我们以为奖赏是这些祝福，是人生的这些好事，是在这世上的。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这奖赏不是这世上，这在奖赏是在想什么，是在讲将来的。而且我们想到奖赏的时候会想到这是私心，我们为了好处想要做什么。但是待会我们会来一起来思想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奖赏，我们并不是因着功利主义来做这些事情。其实今天很多的 terrorist 恐怖分子，他们信奉他们的阿拉真神，他们做了那些很可怕的事情，其实他们想说没有关系，我为阿拉而死，将来我到极乐世界我会有 多少的报偿。我们知道那样子的信仰并不是正确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是为了将来在天上的奖赏好处来做这些事情，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态。但是保罗还是提醒我们，如果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会有奖赏。如果今天我们在世上随随便便过日子，跟有一些人付出很多，为神付出很多，不会说将来到天家神对每一个都一样，因为这跟我们对公义的看法已经又脱离了。我还是要提，我们在谈的不是救恩，救恩是白白的，救恩是每个人都一样的。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我们将来会有奖赏。我们保罗勉励我们，不只是要得救，得救是白白的，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在人生的脚步上，不只是得救，更是要得胜。在圣经当中不断地提到得胜这个字，我们看不到的竞赛场，今天我们的人生好像不是竞赛场，但是是在一个竞赛场当中。有一天我们会最后来看我们在这个竞赛场上表现如何，并不是在这世上，是在哪里，是在将来的天上。那时候我们都得救了，但是神会在那个时候说哪些人不只得救而且还怎么样得胜，哪些人不只是出生在灵里面，婴儿出生了，而且有长大成熟，这是神所看重的。今天我早上的信息 不在得救这边，星期五晚上我们在这边分享得救，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不要轻看神在我们的心意，因为他要我们在这人生当中过一个得胜的人，特别是在神眼前神眼中做一个得胜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这五个圈圈，我们以为这是属世的，但是不是。我们先从恩赐才能谈起。恩赐才能，我们都很希望生一个很棒的小孩，而且遗传我们，只要有好的东西我们都说那是遗传我的，然后如果不好的东西那是遗传我们另外一半的，哎，我们就很 自以为很洋洋得意。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所有的这些恩赐才能都是谁来的，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的神那边来的。今天我们在昨天下午在这边谈了很多，包括我们能够努力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生命气息，都是从谁来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是有不同的恩赐才能，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有不同的 specialty 天赋，就像 Michael Phelps， 诶，有些人记忆力特别好，有人分析能力特别好，诶，每一个人特别关心。坦白说，我这两天我跟玉芬，我们觉得真是再一次感谢严正跟张梅。如果是我们，说老实话，我们还不会轻易把我们家，哎，就把钥匙给人说你们来我们家住啊。而且坦白说，张梅他还说，不只是你们，如果有别的地方来的人，也欢迎来我们家住啊。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要说是恩赐，这 beyond 爱心，真的是不只是爱心。我们的爱心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大家有没有想过，特别爱干净的人，平常特别爱干净的人不太愿意接待人的，但是有一些不是那么在意整洁的人，他们很愿意接待人，无所谓嘛。哎，你说这个是不是恩赐？其实这也是恩赐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像同样的 specialty， 我们也不要跟别人比，我们下午昨天下午在一直在这边讲，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天赋，而且我们有不同的 heart。 我的 heart 不是在讲爱心，我在讲的是这种热忱，对什么有热忱。很多人问我说，我们曾经在团契当中玩过一个游戏，就是如果你今天被困在一个山上一个独立的小木屋当中，下大雪不能去任何地方，你会在那一个月当中做什么事情？你吃的东西都有，只是你不能去哪里。而我的答案是我要写一本书，你们就知道我的 heart 在哪里。虽然读工程的，虽然我平常在脸书，但是哎，我心中有我的热忱，我想要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人对小孩子特别有热忱，有人对音乐，有人对艺术，有些人对数字。几个礼拜前我们去参加一个退休会，那个主要的讲员是神学院的老师。我看读一段经文，我读就读过去了，他特别问我说，这里面有七个什么特别的字，因为他是数学系的，他一看到圣经就会在那边数。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热忱，不同的天赋，那也有不同的能力。我们如果说天赋是先天的，能力是后天的，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能力并不是天生就有。举例来说，有些人会打字，有人会弹琴，当然这跟天赋也有一些关系，但是跟后天所培养的能力也有关系的。有些人对数字再精明，但是如何去管理你的生活、生命、你的钱财，这又是后天的一种能力，大家能不能学？举例来说，我在这个地方很想把我所分享的放在这一个 slide 上面，但是我能够把它弄出来，是因为过去我在 IBM 工作，在很多的地方被训练出来的一些能力。我对美感不是那么多，但是我可以用别人已经弄好的 design， 这是变成我的能力，不一定跟我的天赋有关。但是我们知道，人有天赋，有热衷，有能力，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我只要去一家餐厅吃好吃的，找到一道菜好吃，我每一次都去那家餐厅，我每一次都点那道菜。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我有一个同事，他是每一个礼拜都去不同的餐厅点不同的菜，冒险泛滥型。我们个性都不一样，在我们教会团契甚至在家里面，有人是这样，有人就是很积极冒险泛滥，有人是很保守，有人是好急好急，有人是慢吞吞，有没有？有人是一板一眼， 大家知道吗？在这个 slide 上面，如果在一个文字上面连有一个 space， 我都会把那个 space 找出来。结果我在找指导教授的时候，为什么找我那时候的指导教授？因为他改我们的 homework， 改我们的 paper， 他连标点符号都会帮我改。我找到说，哇，跟我一样的人，我来找他当我的指导教授。个性，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有些人大喇喇。今天不是我们的主题，以后我们会谈。神让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是让我们彼此互补、彼此配搭、彼此同工。但是不可否认，神就是给我们不同的特性，而且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经验。我们有的从台湾来、香港来、国内来、各个地方来，有人从东南亚来，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成长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的恩赐。在 Purpose Driven Life 里面，那位作者称之为 Shape，就是我们的形状。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 shape， 神造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 shape， 但是神给我们这些恩赐都是神给我们的，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且神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轻浮，不要轻看这些不同的恩赐，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些都有不同的恩赐，天生我材必有所用。我们在昨天下午跟晚上我们分享这一段经文，神盼望我们做的是按照所得的恩赐来做什么，不是来自我成就、自我实现，为自己的好处。今天大部分我们的恩赐都是用在我上面，但是神提醒我们说，他给我们这些恩赐是为了让我们彼此服侍。我们昨天晚上、下午晚上一直在谈这些，怎么样用爱心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彼此帮助、彼此服侍，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而且我们的恩赐呢，要做一个好管家，我们要不断的去 identify。 很多人说我们的恩赐像那个一千的那个仆人就把它埋起来了，我们很多恩赐我们没有去认识，我们也没有好好管理。时间、金钱、我们的才能，我们有没有好好去管理？甚至我们的家人，今天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我们有没有好好管理？而且我们昨天讲到说，五千赚五千，两千赚两千，一千赚一千，我们的恩赐是会成长的。很多的时候并不单单是先天的，后天上我们有没有尽我们所能，不只是认识、管理、增长，而且去运用，用在神国的事情上，荣耀神、祝福人的事情上，这些是恩赐。我们有这宝贝，有神给我们这宝贝，耶稣基督他也是恩赐，救赎也是恩赐，今天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力量、智慧，这些都是恩赐。我们原来只是一个瓦器啊，但是今天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恩赐，真的是出于神，不是我们自己。不过我们真是要做一个忠心、良善、忠心的仆人跟管家，我们能不能去找到、去增长、去管理、去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但是我们刚刚讲到 Michael Phelps， 他不单单是只有恩赐才能，这些恩赐才能需要去操练，需要去节制。今天我们人不太讲节制这两个字，我们不太喜欢听到这两个字，但是往得胜的路呢，操练跟节制是少不了的。你在奥运村里面，那些每一个选手哪一个不是经过操练跟节制？有一个高尔夫选手，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家打高尔夫球？有人甚至在打高尔夫球，那高尔夫选手就一杆砰几百码飞过去了，好远好远，然后掉到那个果岭上，滚滚滚进去了，我们叫做一杆进洞。旁边有一个观众在那边看说，哇，运气真好。就那个打高尔夫球的回过头来笑一笑跟他说，你练习越多运气会越好。不是单纯单凭运气的，我们在人生当中是要操练，是要节制的。在圣经当中也提到这两个字，特别是先从操练开始。保罗跟提摩太说， 操练身体，事实上今天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很在意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那些 gym 那些运动的地方，有很多人在 exercise， 在锻炼我们的身体。保罗并没有说这是不好的，神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这也是我们要好好去管理，好好去保持我们的健康的一部分。但是他说操练身体益处比起操练金钱，因为身体是暂时的，我们是在打一个绝对不赢的战争。有没有人说操练到最后他长寿不老？没有，我们身体就是会老化，我们身体就是有极限，虽然我们可以延长可以保持，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死后呢，我们的永恒呢。今天我们在人生的几十年，比起永恒，那是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今天人都为我们这几十年在那边努力操练，但是我们都不管永恒。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操练身体 physical 是有益处，但是什么东西益处更多？就是唯独金钱。金钱这两个字，我们也常常是什么是金钱啊？就是乖乖的读经祷告来做礼拜，这是金钱。但是他用英文的翻译是 godliness， 意思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越来越像神，越来越有耶稣的形象？耶稣他温柔、良善、恩慈，我们很熟悉的圣灵的九个果子，大家可以背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大家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大家觉得这些是很容易的吗？当然我们要连接在葡萄树上，盼望借着耶稣能够结出这些果子，但是是要练习的，是要操练的。我从今年年初2月14号我记得情人节来我们当中跟大家分享信息，夫妻谈恋爱还没有结婚之前好像很自然，结婚之后谈恋爱要练习的。很多人可能在笑，昨天中午我跟玉芬去 dating， 我们好久没有 dating， 生活很忙，但是需不需要？还是要操练的，还是要练习的，还是要学习讲心底话的，因为我们不是很自然可以讲心底话。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有骄傲的心出来，我们怎么样靠主胜过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怎么样靠主有温柔的心？别人一讲本来是要骂回去的，但是我们有那个温柔的心，刚开始没有办法，那我们能不能慢慢练习？大家知道神常常摆很多的 testing exercise 在我们身边。我记得去 Lynchburg， 刚刚提到 Lynchburg， 我刚刚看到崇拜之前这边有上面有 Lynchburg 的照片，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有看到。我一看到那个 parking lot， 看到那个山后，我心里就开始触动，因为我在整个灵命的成长过程当中， Lynchburg 的退休会对我帮助很大很大。但是每一次 Lynchburg 刚开始去很兴奋，听到信息很兴奋，最担心的是要下山的时候。为什么？并不是说啊山上多好，回去就要面对功课，不是。我的经验百试不爽，只要听到什么功课，回去神就给我 test， 神就给我 homework， 神就给我 exercise。因为听到了只是我们的知识，你要到能够做，很简单。今天来到美国，我们都开车，我们是不是把那个驾驶手册背起来，我们就可以开车？游泳是不是说把如何游泳背得滚瓜烂熟，跳进水里会游吗？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下过水，如果从来我们没有开过车，我们还是不会。我们在生命里面，神要我们学习的很多事情，我们是需要去操练 exercise。Exercise 我们不喜欢，我不可以在这边讲大话，因为学分一天到晚去锻炼，我一直不想。我说每次去锻炼以后就疲乏无力，但是弟兄姐妹彼此鼓励，锻炼不是要让我们疲乏无力，锻炼是要我们健壮有力。当然我们在做的时候会很累的，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会很累的，但是服侍久了呢，就像去跑步一样。我还记得我服兵役第一天到金门，我是在金门当兵，一碰到我们住在山上坑道里面，我们跑到下面山外下面，然后有一个湖在那个地方。我看到湖的时候，我就已经跑不动了。他们说什么跑不动？我们还要去把这个湖跑一圈，我们还要跑上回去了。我第一天跑下山看到湖，我就跑不动了。就很有意思，那时候我的连长他胖胖的年纪比较大，没关系，跟我慢慢跑，因为其他士兵都跑好快啊，我跑不动，我就跟着我连长慢慢跑。但是弟兄姐妹， 一个礼拜后、一个月后，对我来讲不是问题，不是问题。刚刚我也开始的时候有跟一个弟兄在聊，说在 IBM 工作的时候，每一个礼拜80个小时，刚开始从40个小时、50个小时、60个小时、70个小时，累不累啊？真的是很累很累，但是神给我们操练，我觉得在每个礼拜工作80个小时的时候，我就开始把以前我学的如何运用管理时间的所学到的东西开始锻炼出来。就像很多人在做，很多人喜欢看 football、哦、你看 football 他们要装很多那些装备为了保护，但是重的要死，太阳那么热，在那边冲来撞去。我听说他们训练的时候是在他们身上还要绑更重的东西在身上去练习，练完以后呢，比赛的时候把那个重东西除掉，即使他们穿再多、哦、好轻省啊。大家知道我那段 IBM 的时间80几个小时工作，周末在那边服侍，我把工作辞掉之后，今天是不是 enjoy life？ 没有，我现在大概每个礼拜工作我稍微看一下，大概60-70个小时跑不掉，但是说老实话，60-70个小时我觉得好轻松啊，比起那时候80-90个小时。为什么？操练过，锻炼过。我们在金钱上需要去操练，因为这是对我们有益处，不只是在这今生，永生都有益处的，有今生跟永生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去锻炼，我们要去训练。今天我们还是觉得常常把服事看得太简单，有很多人成为基督徒说我很有服事的心，求神用我 The end, That's it。 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个语重心长的话，我很痛心的话，我们到很多的地方去，很多的教会团契，最大的问题是有愿意服侍的人，但是这些人没有愿意装备学习的心了，没有愿意装备学习的心，所以他们的服侍就是随随便便啊，过得去就好，救恩是白白的吗？我们过得去就好。但是大家知道要服侍，神会来预备我们，越来装备我们，我们并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人，我们要学习服侍的心态。我们昨天一直在讲两个，良善跟忠心。到底我们做这些事情一直是为了别人的称赞，是为了责任，是为了义务，还是我们慢慢练习到一个程度，我们连想都不用想，是因着良善忠心。我们服侍的心态是为什么？不只是心态，我们的技巧。哎呀，我们基督徒不要讲技巧啊，那些是外在的，这是属世的。我跟弟兄姐妹说，不是。大卫他写他的诗篇，他说一个牧人，大家有机会，我今天没有准备那个经文，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说一个牧人重要的是他的心跟他的 skill。 大卫他在牧羊的时候，他有没有用他的杖去跟野兽打斗？大家想说他后来跟哥利亚 打那个时候是运气，只要甩一个石头就碰，刚好从那个装甲的眼睛这样进去，他就打一个胜仗，那是神助啊，那是神帮助他。大家知道大卫要甩那个石头之前，他做牧羊人做了多久？而且他亲自为了他的羊群跟这些野兽打斗，他的勇气从什么地方来？这些他的技巧从什么地方来？平常的练习，平常的装备。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是带查经，不管是领事，不管是连小孩子，我看到小孩子有些时候心里头蛮难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小孩子送到学校去的时候，大家知道学校不管是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这些老师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装备，他们才成为老师。我常常听到在教会里面，哎呀，我们小孩子没有人看，你能不能来看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看。没有关系，你只要有心就好了。有没有听过？只要有心就好了，请你来领师啊，我没有领过师，没有关系，只要有心就好了。我不否认心是最重要的，但是心只是一个起点。如果真的有心，大家会在技巧上去追求。大家如果真的要做一个帮助人的人，一定会去好好去学习。很多的学生说，我的学生应该拿来，我的时间应该拿来服侍，不是在学校。但是我常常跟这些同学们说，你要在专业上好好装备，因为你装备越多，你可以服侍越多，服侍的越好。所以我们好好读书不是为了将来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不是为了这个名声，而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服侍的更好。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在 IBM 常常要做 presentation， 常常要做 communication， 我在做 training。 我不知道说神用这些装备我、训练我，让我今天可以连在星期天早上也可以用我过去所经历到学到的东西 成为别人的帮助。我感谢神，神常常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装备我们，为的是要使用我们。我还是提醒弟兄姐妹，成为神儿女之后，不是 a walk in the park， 我们需要经过训练，我们需要经过锻炼，我们要学习侍奉的技巧。坦白说，这三天对我来说，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什么吗？是这支麦克风。为什么？因为我个性并不是那种大声疾呼有力的讲道型，我这几天咳嗽咳得很厉害，但是这几天我可以很清神的可以表达我想要讲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非常好的麦克风，因为有这边的同工在负责在准备。大家可能都不知道，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小时候在日本长大，我听过那句话，从小就听过那句话，他说最好的化妆是看不出他化妆啊。其实在崇拜当中，在领事当中，在我们带查经当中，最好的准备是人家不知道他准备过了。其实我上个礼拜在另外一个教会带聚会啊，那个次时间很短哦，不是上个礼拜，是两个礼拜前带这个退休会，本来是给我90分钟的时间，后来他说啊，对不起，我们时间要变成45分钟。我说糟糕了，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哇，45分钟为什么要花更多的时间？大家知道45分钟比90分钟难讲，不可以有废话，要花更多的时间准备。45分钟是并不是这样白白的。我在做助教的时候，我帮一个老师跟他工作，他不只要我去上课，他上课之前要我提早半个小时去。我那时候做学生忙得要死，说我为什么要去呢？浪费时间。但是后来还是听了他的话去，去了以后帮助我到现在，帮助我一辈子。为什么？那个指导教授看到我去说，好，来来来来，我们看今天我们上课70分钟，我们要讲哪些。那就从他的那些 material， 那时候还是 transparency 的时代，他说我们要讲什么，70分钟，这个要用几分钟讲，这个要用几分钟讲，安排如何如何。大家知道在那个之前我去听那个老师的课，我只知道他讲得很好，他怎么都讲得这样子很精彩，然后到最后时间到了他刚好讲完了，我都以为那是碰巧。后来我开始做他的 TA， 我才知道这是 by design， 他每个部分要讲多少，怎么样帮助学生学习，安排了一个程度。但是我非常感激的是他拖着我一起来做，让我可以学。我后来才发现这些不是碰巧，这些是训练，这些是 by design。 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我们的侍奉的技巧装备上，刚刚回到这个麦克风，大家可能都不会感觉到这麦克风有什么，那是最好的，因为最好的化妆是你看不出它化妆。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技巧上努力到一个程度，让人家没有感受？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是啊，这个没有弄好，那个好，然后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努力。你看我们努力了那么多，我还是希望我们做一个 transparent 的人。我在我们教会每一年圣诞节我们有音乐崇拜啊，我每次到了音乐崇拜那天，可能有 orchestra， 可能有四班，可能有儿童，可能有 youth。 那天我平常不会，我那天一定穿一个黑色的套头装。很多人说，哦，忠信你真是 Steve Jobs 的忠实follower， 连你的服装都要学 Steve Jobs 一样，就赶快订正一下，我不是要学 Steve Jobs。 那一天在整个音乐崇拜当中，我不希望有人看到我，我指的是说我希望我是 transparent， 我希望大家领受到的是神的荣美，我只是一个 transparent 的人。这不是自然而然可以的，我们要去学习，要去学习装备侍奉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我们品格的雕琢。昨天下午在这个地方最后结束之前，我们在讲约瑟。约瑟神要重用他，神在前面也都有装备他，但是神最看重的是他的品格。因为当我们品格不够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做起事来就是非常非常糟糕。以前我们教会英文牧师，我们跟他非常好两个女儿非常可爱。那我跟玉芬，很多人知道我们没有小孩，所以老实话说，他们两个女儿是我们的干女儿啊。每次去他们好可爱，常常喜欢跟他们玩。有一次我们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那两个女儿在外面玩泥巴，玩得满手的脏兮兮的。 然后妈妈在讲说啊，进来啦，进来啦，就他们不进来，这是我们平常神要我们来服侍，我们不愿意。后来百般不愿意，进来啦，进来了，他妈妈就跟他们说，你们帮忙摆碗盘啦。他们非常听话，去摆碗盘，只不过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先洗手啊，就拿着那个脏兮兮的手去，按照他们意思乱摆一番，脏兮兮，事后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清洗整理，把它弄好。那时候就想到我们教会常常是这样，我们要么不愿意服侍，要么服侍的时候我们没有先洁净我们自己，没有先学习这些技巧，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但是在教会团体里面，其实跟那样的景象很相像，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面前让神来洁净我们，我们的品格各方面，我们来学习 skill， 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我们不是 a walk in the park， 在公园逛，我们是在竞技场上，我们要有操练，要有节制。哇，这是我们最不喜欢听的话，我也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老实说。但是保罗这么说，教力增胜的凡事都有什么节制，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没有 discipline 的时候我们就乱跑。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们乱打一通。然后呢，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保罗讲的话。我们不太喜欢有 discipline 的生活，但是我们成为神的门徒，我还是要说，恩典是白白的，救恩是白白的，但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开始学习有 discipline。 我们不单单是要做信徒，信徒的英文是 believer， 在耶稣要升天之前，他给他们的大使命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信徒。那你说门徒跟信徒有什么不同？我们看英文，信徒叫 believer， 门徒呢 disciple 这个字的字根是什么？ discipline。 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神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还是说不是在公园逛，我们是有操练，是有节制。但是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并不是说不断的压榨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会有得胜，我们会有奖赏，只不过我们的得胜跟世人看的得胜不一样。怎么说呢？我们在这世上常常会在意成败输赢，成败输赢，成功失败，我们赢输我们会很在意。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重要的是要靠主得胜，真的是靠主得胜，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要靠主得胜，要胜过谁？要记得，不是胜过别人，是胜过我们自己。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比昨天好？我们明天是不是可以跟比今天好？这奥运上很多运动员，我也听过这样的报道，人家问他说，你在比的是谁？很多人是游泳的时候还看一下人家在哪里，但是我听说有些运动员说，我是在跟自己比啊，我是不是每一次比我上一次更进步？我觉得这是神希望我们有的态度，不是跟别人比。今天有一些同学们，他们刚开始在带茶经，然后我去参加他们的带的茶经，茶完以后他们都会跟我说，啊，中信大哥，我们茶经带得很不好。我常常跟他说，在我在你那样的年纪，我比你带的还差。而重要的并不是你在跟我比，没有什么好比的，我们没有什么好跟别人比的，我们过去的经历，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经验。我们要比的是我自己有没有在进步，是不是我今天带茶经比上个礼拜好，我下一次大茶经会比这一次好，我今天带领师比以前好，我以后带领师会比今天好。我们要得胜不是胜过别人，我们得胜是要胜过自己。还有呢，要胜过试探，要胜过试炼，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不是要胜过别人，是要胜过自己，胜过试炼，胜过试探。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 muscle， 属灵的 muscle 越来越 strong， 我们胜过挑战。谈到挑战，试炼挑战呢，不是为了成败输赢，试炼挑战是要帮助我们看到哪里还没有学好。很多时候经历一些事情，我们在这说，啊，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学好，那个地方我还没有学好。昨天下午还是晚上，我在这边分享，那时候我的指导教授说，学生成绩考得很差，我只想的是说，这些人学生不用功， 他说我们没有把他教好，他的想法考试是来帮助我们看到学生哪里还没学好。试炼、试探、挑战是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自己，希望我们能够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我们得胜不是为了第一名，奥运都是为了第一名，我还是说我们得胜是胜过我们自己。这是有一次我很偶然写下来的一句话，我的感慨，我蛮感慨说，在学校里面师长看重的是我们的成绩，同事看重的是成效，世人看的是我们的成功，历史看的是我们的成就，但是神是看我们的长大成熟。今天我们是活在人的面前，还是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盼望我们成败输赢能够看得清楚，而且我们所要得的奖赏、得到的冠冕，不是这世上会朽坏的冠冕。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当我辞掉 IBM 的工作，最后一天去上班的时候，我在整理我的 office， 好多奖牌啊，好多奖牌。但是那时候我觉得那十七年不知道多少的血，大概没有流血了，但是泪、汗、去心酸啊，拿到这些奖牌。啊，到了最后一天要去上班，就丢进纸盒子里面，今天在我们的 garage 里面的一个角落。有一天我知道一定是进垃圾箱的。那时候在意的东西，我的不好意思跟大家说，我不是 discourage 大家，但是我在学生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 publish 很多 paper， 那每一个 paper 不是都那么容易的 publish 很多 paper， 因为我想要当 faculty。 那时候每一次被接受的时候接纳，哇，想到怎么样的辛苦，这个 paper 终于 publish， 指导教授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多 order 几份呢？我当时说要。大家知道现在那多 order 的 paper 都在我们的 garage， 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这些有一天真的都不算什么。这世上的荣耀奖赏是会过去的，但是保罗要我们定睛不是这世上，是在天上。我还是相信神会赐给我们不能坏的冠冕，不能坏的冠冕，这是我们应该定睛的，不要看在这世上暂时的。谈到称赞荣耀，我们常常想的是希望人的称赞，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意的应该是从神来的称赞。我也很喜欢这句话，他说声望呢是别人眼中怎么样看我们，但是品格呢是神怎么样看我们。我们很多人都很在意 reputation， 在世上人如何看我们，我们准备找工作的时候要准备 resume 等于是我们的 reputation 呢，你 publish 多少 paper， 你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你得过什么样的 award。 其实我很感谢神，周五中辉弟兄在这边介绍我的时候，常常我在别的教会很多人要介绍我的时候，我都会很难过，就是很坐立难安，因为在那边讲说他过去如何如何如何。其实真的我觉得我在意的并不是过去我做了些什么东西，而是中辉真的是像朋友介绍一个朋友。我们重要的是一个 relationship， 过去得到这些 award 做的是什么事情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重要的是神眼中怎么样看我们，我们彼此能够在主里怎么样能够在爱中来分享。我们不要太在意声望，我知道要完全不在意很难，但是不要太在意声望，因为这些会过去。今天再有人误会我们误解我们，你说我门冤，我知道这世上有很多人门冤被关了一辈子，如果他们是基督徒的话 so what， 将来到天上大家都知道 what's going on， 在这世上只有短短一段时间。你看我们有信仰是何等的有福，没有信仰的人那真的是冤狱，那是一辈子，那永远就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相信神的人，相信公义的神的人，这些算什么？这些算什么？国内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多少基督徒为主受苦，我坦白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可能都不是最忠心的人，很多忠心良善的人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过。昨天我们在讲 Mother Teresa， 那感谢神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会听到很多比 Mother Teresa 还要忠心良善的人，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我还记得 Mother Teresa 过世那时候刚好是戴安娜王妃过世的时候，所有的新闻杂志都在报戴安娜王妃她怎么样走的， 几乎没有人在讲 Mother Teresa， 但是我相信在天上还有很多比 Mother Teresa 更良善忠心的，将来我们会知道他们会得到不朽坏的冠冕，这是应该我们好好去专注的一个地方。昨天我们在这边分享说，神他给我们的称赞奖赏并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这是人的做法，神在他眼中他看的是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昨天我分享那句话，神不是贫穷需要我们奉献，神不是无能需要我们帮他工作，今天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同工，那是何等大的福分。而且他还会将来我们只要忠心良善，我们可以得到他的称赞。所以昨天下午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这句话说，与其工作，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今天世上的人所看的是我们做的事情，神看的是我们是不是出于爱心，是不是出于良善。昨天晚上对不起比较晚了，而且那时候刚好电脑 out of battery， 这句话没有机会跟大家再一次来思考。这世上的人寻找的是成功，神在意的是忠心，有些时候成功会因着我们的忠心而来，会的，我们好好忠心，有些时候成功会跟着来，但是有些时候不会。但是不要在意，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成功，神看重的是什么？是忠心。神在意的是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这些称赞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我们真的是盼望从现在就开始学着活在永恒当中，因为在永恒当中人的称赞不算什么，只有神的称赞才算数。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永恒当中。那有些时候我们忠心成功会来，是好事吗？我在这个地方再给大家一个不是那么好的消息，成功呢其实是神给我们的 test。 怎么说呢？啊，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坦白跟大家说，有些时候我很忠心在做，结果没有看到什么果效的时候，我还比较能够坚持下去。大家知道，当我忠心的做，成功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试验来了。怎么说呢？那时候呢，我是会更骄傲还是更谦卑？很自然而然，成功来的时候，不成功的时候啊，感谢神，神如何如何。等到成功的时候，就开始想到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以前我还不成熟的时候，有一次我领诗，领完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讲说：“忠心，你今天晚上领诗领得真好。”我跟他说：“感谢神，我这礼拜一直在为今天晚上领诗祷告。”你们没有听出这句话的问题吗？我今天晚上能够领诗好，是因为我有祷告啊。你们领诗领不好，是因为你们没祷告啊，你们没有好好准备啊。那时候我这句话一讲出来，我就知道我有祸了，因为我讲这句话是因为我的什么？骄傲，骄傲。成功一来，试验就来，因为我们马上看说我们是更骄傲还是更谦卑，这是依靠神还是依靠自己。很多的时候越成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努力来的，努力来的，努力来的。我们更多的去依靠自己而不去依靠神。我们成功越成功，我们就觉得这结果是啊，神给我们的祝福，我，而忘记说神给我们成功是要借着我们去祝福我们周围的人。当然最后待会我们会谈到荣耀的问题，一成功呢，我们非常容易荣耀自己，而忘记了这些是神要让我们借着这些事情来荣耀他。所以彼此提醒，有些时候忠心没有成功，我们希望能够带着心平气和，我们看重的是忠心。成功来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另外一个试炼，看我们有没有学好这些功课。盼望我们的成功真的是能够成为更谦卑、更倚靠神、更荣耀神、更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所做的凡事都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让他得荣耀。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 昨天我们有分享这句话，耶稣33岁就走了，但是他说，我在这世上的事，你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请问在座，我们有多少人已经活过了33岁？神托付我们的事，我们完全了吗？我们盼望我们走的那时候，能够像耶稣说这句话，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所以在这世上，我们经历刚刚所说的那些操练等等等等，是会有苦楚的，但是比起无比永远的荣耀，这算什么呢？我们今天人所顾念的常常是可以看见的，但是可以看见的是暂时的，我们盼望能够定睛在那个永恒的，因为那是更重要的。今天最后呢，其实我把第一个留在最后，标杆跟目的。我们需不需要有标杆目的呢？今天大家活着标杆目的是什么？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听到很多人在追寻他们的梦想，我好羡慕他们，因为我自己没有，我根本对我的人生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哦，别人有梦想我好羡慕，所以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没有梦想。哎，有些人他们有他们的梦想，有些人还在找。无梦族是说没有但是还是坐在那个地方，有些人说我没有但是我要去找，到底我要做什么，在寻找人生我的梦想是什么。当他们找到他们的梦想之后，就开始去追啊追，但是追了之后人家有一个人哲学家，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是你想要得的得不着，一个是你想要的得着了，发现哦原来只有这么一回事，或是原来才发现这不是我要的。所以追梦族变成弃梦族，这是很多人生的写照，我们可能都在不同的阶段。但是对于我们神儿女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成为神儿女，重要的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梦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造物主造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他有他的 purpose 目的，为了成就这个目的，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美意，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计划美意。我还是说有机会我们来思想约瑟的一生，神要大大的用他，但是一开始17岁看不出神要怎么用他，17岁就被卖做奴隶了， life is over， 虽然还活着，他的人生好像没有了，其实那才是开始。后来他努力到最后好像要一人之下万人之下，结果又因为他的主人的妻子，他还是 do the right thing， 结果被下到监牢里面去了。但是这一切都是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目的，神有他的美意。约瑟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梦想？他有做梦啊，他迫不及待去跟他哥哥说，跟他爸爸说啊。是的，神是会给我们他的意象，会有他的计划，但是他成就的方式常常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但是我们要相信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是有他的计划，是有他的目的，他的美意，要借着我们在不同的用不同的方式来荣耀神，来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开始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不再单单是追求自我的梦想，而是开始来找属天的标杆。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有没有梦想呢？我说没有梦想，没有具体的梦想，但是我还记得可能是幼稚园或是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父亲问我一个问题，你长大以后要做什么？你们猜我的答案是什么？我说我想做老师，但是我野心很大，我还想做音乐家，我还想做作家。但是坦白说，那时候我还蛮敬仰我父亲，做传道人好像也不错，但是我没有说。后来去读大学机械系，啊，好痛苦，我父亲要我去读的，我既没有兴趣又没有才能，我4年没有毕业。我那时候在大学，台湾的大学生就知道，我那时候还2:1不及格，超过那么多，只要科目上有机械2个字的都不及格。4年后同学都毕业了，我留级，我没有毕业。但是神之后带领我来到美国 读工业工程硕士博士博士后，在 IBM 工作17年之后，现在我在做什么？我没有做老师啊。其实我拿到博士，我想要当老师，没有，神没有让我当老师啊。但是你觉得，大家觉得，其实我在 IBM 后面五六年，我做 teaching 的工作比我在做研究的工作还多。神知道他给我的 heart， 他给我的才能，他要用我，但是不是在学校，是在工业界。现在我没有在工业界，我还在做 teaching， 我还在做老师。我有没有做音乐家？我没有做一个很穷很穷的音乐家，不知道下一餐饭怎么样过。但是感谢神，我在我们教会二十几年，每个礼拜天在教会领诗，写了一些歌，翻了几百首的歌。我不断的在音乐上面，现在我不一定能够创作，但是我很会 enjoy。每次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就感谢神，让我可以用音乐方面能够来敬拜他，能够带领弟兄姐妹来敬拜他。我也没有写东西，虽然这是我的梦想，我没有被在关在山上木屋一个月，没有写出什么诺贝尔的文学名著出来。但是两年前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生病，我就开始想说，我想一天写一句话，所以从此就有所谓的旷野为生，不多，一天200到240个字，我就分享一句经文，一句别人的 quote， 一句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很感谢神，一年，今天是9月25号，还没有中断过。我不是要称说我自己如何，徐芬最清楚，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但是他要我用这件事情来学习刚刚所提到的 discipline。不管我今天没事，不管我今天非常忙，不管我今天要去带聚会，不管我们去度假，神让我学 discipline。每天在神面前领受，能够写下一篇东西，不多，240个字，但是希望神会使用。我不知道神要怎么样使用，但是神盼望他会使用。没有想到我儿时的梦想，一步一步神在带领。这是我的故事，我相信神在做每一个人身上在做同样的事情，不是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神给我们一些 heart， 给我们一些 talent， 这些都不是白白的。神会带领我们，神会使用我们，只不过不是为了属世的目标，而是为了属天的。所以我后来想出这句话，我觉得什么是生命意义呢？简单的说就是荣耀神，祝福人。但是我又把它详细的写说，使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回应神对每一个人的旨意跟呼召。大家知道不一样的，我们从事各行各业，我们有人有小孩，有人没小孩，有人有父母，有人没有父母。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旨意跟呼召，来成就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目的。今天如果在奥运，我们今天在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竞赛场，我们在不同的竞赛场。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美意，但是我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向着标杆直跑。这也是我们平常不太去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道。我们不是奔跑无定向，斗拳向打空气的，我们是需要有我们的标杆。我们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紧紧跟随神，兴趣我们分享的，我们是有一位牧者在引领。今天有很多人在问我说，中信，我应该如何，我应该如何，我能够尽我所能的来帮助，来聆听，来闲聊，来彼此 brainstorming， 但是到最后我一定会说这句话，看神怎么样带，因为我不是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教会，希望能够回到神面前，向着神给我们每个人所定的标杆。Again， 不是 walk in the park， 我们好好的向标杆来直跑。今天一开始的宣召经文有两个字对比，一个叫殷勤，一个叫懒散。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殷勤还是懒散，我相信神喜悦的是忠心的仆人。我知道时间到了，但是我不想舍弃下面这一段，因为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谈到奥运， 我觉得我们身为华人，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够不知道，这个人叫 Eric Reader， 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他的故事。1981年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 Chariots of Fire， 火战车，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那部电影就在讲这个人，他是英国人，生在哪里？中国天津。为什么？因为他父母亲是宣教士，他父母亲到大陆去宣教，1902年他生在天津，六七岁的时候他父母亲把他跟他哥哥送回英国读书。他在读书的时候参与各式各样的运动，他非常非常会跑，所以等到后来他去读爱丁堡大学，然后全英国公认他是最有可能拿到1924年巴黎奥运奖牌甚至是金牌的一个人，他最拿手的是100公尺，大家都看好他。但是在比赛前几个月，他发现说100公尺的预赛是在星期天。他说星期天是我们敬拜神，是我们在主里安息的日子，星期天的比赛我不参加。那时候在英国造成很大的一个争论，英国王子说为了英国为什么不出来呢？他讲一句话，他说你是英国 future king， 但是我要 follow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 他还是不参加比赛，但是他不参加比赛并不就放弃，他说那我来试试看别的项目好了。所以他开始去勤练200公尺跟400公尺。如果对田径知道的人知道，400公尺跟100公尺是完全不同的比赛，不同的锻炼方式训练方式都不一样。他是公认100公尺金牌大概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他不去比赛，他去参加200跟400。 Long story short， 到1924年奥运他拿到400公尺金牌。他跑步有一个象征，他都是头往上，人家批评他说哪有人跑步这样子跑的，他就是这样跑。为什么？他说我跑是为了荣耀神。大家有机会去看那部 Chariots of Fire， 他去跑步拿到冠军，果然拿到金牌。但是这是故事的开始，不是结束。为什么呢？1924年他拿到金牌，1925年他回到中国大陆。我为什么说回？因为他生在中国大陆。1925年他回到中国大陆，回到天津，他做宣教士，他在那边教小孩、教儿童、教化学、教体育。去年国内的天津市还为他拍了一个纪录片，我觉得很不容易，中国的政府竟然会为这个人拍了一个纪录片。他回到天津去以爱心带这些小孩传福音给他们。后来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侵略，他后来自愿到河北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是国共战争，是日本侵华最惨烈的一个地方。他哥哥在那边做医生，但是做久了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就找这个弟弟去帮忙，他去了。那时候去的时候他知道那时候已经很危险，他就把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加拿大人，另外一对宣教士的女儿，他的妻子跟两个女儿还有肚子里面第三个小孩，他把他们送回加拿大去。他去河北，一去那个地方一两年后战争越来越惨烈，所以所有的这些外国人被送到山东的集中营里面去。集中营里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越南或是很惨烈的那种，他们还是只是把这些外国人集中在那个地方。那里面有一些基督徒，但是更多的非基督徒。他在那个地方继续传教，继续组织小孩，带他们 sports， 教他们化学。他们在争吵的时候他做 peacemaker。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讲一句话，他说，他怎么说？他说 A man who lives better than he preach。 他这个人活着比他讲道精彩多了。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他为他们活。然后几年两年之后他得了 brain tumor， 他离世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他没有看过，但是我每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他有不朽的冠冕。我觉得在天上人家看到的并不是他在1924年在巴黎的这个金牌，而是他有他不能坏的冠冕。很多中国人说他才是中国人啊， 生在天津，死在山东，中间是在那边受教育拿奥运金牌，甚至有些人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拿到奥运金牌的人，可能是，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得到那不能朽坏的冠冕。我们是不是愿意向他来学习？真的，我想后面虽然还是有一些 slide， 但是我想要停在这个地方，时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该跑的旅程，中文没有写得很清楚，说行完我的路程，但是英文的翻译说 If only I may finish the race。我只是要提醒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是不单单是走在人生的旅程当中 ，journey 好像很 easy。No, it's a race。我们在竞赛场上，我们好好努力，我们盼望有一天能够得到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早上这段时间让我们来思想，主，你要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为的是什么？不单单是得救，不单单是祝福，不单单是永恒的生命，你盼望借着我们能够荣耀你，能够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真的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盼望我们也每一个人都能向着标杆来直跑，将来在天上真的是羡慕你的称赞，羡慕从你那边来奖赏，但是最重要的是把荣耀归给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为今天早上这样的聚集信息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